大家早晨。早堂講早晨咧，就好自然嘅。晚安，好似大家準備瞓覺咁啊。尋日咧就同大家提過咧，就尋日即系翻嚟講晚堂啦。咁翻嚟嗰陣時咧就咁啊。Irene 招待，咁咧佢就見到我，佢就當然好有禮貌啦，稱呼我嚴傳道咁樣。我從來都冇人咁叫我嘅。咁咧其實我就我而家喺一個職場啊福音機構裏邊咧去服侍，咁係一個半職嘅童工嚇，咁啊做呢個事工主任。咁另外咧，我又喺大學裏面教書，咁啊 part time。咁所以咧，有一日如果你見到我咧，你話：咦，哇！呢個係咪傳道？你點解走去做秘撈嘅咧？發覺做傳道老師好唔容易喎，係嘛？即係要打鼓嘅喎。林牧師跟我講咧，佢話今次講到嘅系列咧就係講聖經人物，咁但係咧就係講一個比較係負面嘅，咁咧就喺聖經人物當中咧嘅失敗學習，咁我就揀咗該隱，咁咧經文咧記載喺創世記，大家諗下啊，該隱好熟悉啦，係咪應該都冇乜懸念啦？不過原來經文裏邊咧，當我再預備嗰時候，原來哇好多嘢係好唔肯定嘅喎，喺經文嘅裏邊嚇。咁啊，有一絲後悔啊，點解揀該隱咧？講到該隱嘅時候咧，唔知大家係諗起啲咩嘢？諗起嗰個世界上第一個 B B， 好似好可愛咁啊！但可能大家更加多人諗到咧，就係第一個殺人兇手喎，喺世界上面。究竟聖經咧？記載該隱嘅時候，仲俾我哋有啲咩嘅信息咧？我哋咧，依家我哋就喺聖經裏邊咧，去揾個答案。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哋一齊祈禱啊嘛。天父，我哋多謝你俾到我哋能夠一齊過去敬拜你。主啊，我哋敬拜你，全部因為係你嘅恩典，因為主耶穌基督為我哋喺十字架上面去捨身流血救贖我哋，讓到我哋能夠咧。得蒙赦免，今天我们能够亲近你，主啊，你又赐我们有圣灵，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，在真理的主的当中，我们又能够去亲近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在当中去贴近你的心，能够去明白你。主啊，我们就去读你的话语，求你亲自教导我们。主啊，你知道讲的是不配，但是主啊，你的话语带着能力，就求真你的圣灵亲自的教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明白你的话语，更加给我们有力量，我们懂得去怎样去回应你的话语。主，多谢你，求你同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创世纪的其中一个结构呢，是可以將50章的聖經分到12段。怎麼分法的呢？就是從一個字，同一個字。舊時如果你即係我哋如果有翻上下喺九年日咧，舊時嘅譯本咧，可能大家唔知仲有冇印象，一個字叫做創世記裏邊出現咗11次，就係咁樣咧，將創世記裏邊分咗12段，裏邊多數咧都係可以翻譯做呢個來源啊。起源啊、後代啊、歷史啊咁樣。第一段咧就係一章一節咧，去到第二章三節，好熟悉噶啦。起初神創造天地，係整卷創世記嘅一個序言嚟嘅。而今日我哋要睇嘅經文咧就係第二段啦，二章四節咧去到第四章嘅26節。個標題咧就係天地創造嘅來歷。我哋要集中睇嘅经文咧，关于该隐咧，就系第四章一至到十六节。最后咧，我哋有机会，我哋再翻到嚟咧，去再讲一讲个标题啊，同我哋有咩关系？开始嘅时候咧，四章一节二节，我请大家一齐读好唔好啊？那人和
怀孕。 生了該人。他說：我靠耶和華得了一個男的。他又生了該人的弟弟阿伯。阿伯是牧羊的，該人是種地的。
夏娃懷孕就生了該人。當他改名的時候，大概呢夏娃是滿懷希望的，因為呢該人的名字在希伯來文的意思就是得到了，獲得這個意思。可能呢夏娃當中心裡面就想著 他在伊甸園裡面呢，上帝給他一個應許，就是說呢他第時他的後裔呢是要打傷這個他的仇敵條蛇。今次他想啊，今次終於可以跟條蛇算帳了。就是這樣，這個 BB 可能就是承載著父母很大的期望。同時呢夏娃那句說話呢有兩處地方呢是值得我們留意的、哦、第一處地方呢留意到他說 我靠耶和華得了一個男的、啊、得了一個男的，這個男的這個意思就是一個男人、啊啊、其實聖經很少去形容一個生出來的 BB 的，所以呢這個男人這個字呢就俾到讀者咧，即係俾到學者特別咧，就即係更加去著眼啊！呢句究竟講啲咩咧？當再睇翻呢個字，原來佢正正就係喺之前裏邊咧，喺第二章裏邊咧講到女人係從男人而出嘅。呢個男人就係呢個字啊！可能當中咧，夏娃諗住唔知係咪即係亞當啦，成日喺佢耳邊話：，唉，你女人係從男人而出㗎，咁樣成日話住佢啦。於是佢話：，你睇下，而家係男人係從女人而出㗎，從佢而出嘅。第二個地方值得我哋去留意一下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我靠耶和華呢、這個字咧，其實仲可以翻譯做咧我仗耶和華，因為嗰個係一個連接詞嚟嘅，靠呢、這個。當我們看到第四章二十五節，當他生失突的時候，他的形容就是說上帝給他立一個兒子，一個後裔，跟這裡的、那個、表達是完全不同的，用字都不同的。所以有學者就傾向這裡是講到夏娃說他似耶和華。你看看，我好像耶和華這樣，我生了一個男人，夏娃就可能就帶著那份的自豪，哇，跟上帝看齊，帶著那份的期望，啊，有人幫他報仇了，他的後代可以打那條蛇，就是這樣就生了該人了。這個是他媽媽，這個自豪和帶著期望的夏娃。接著就說，咦，怎麼沒這樣的了，你家是不是經常見不到那個男人呢？或者见不到个仔亚当咧，圣经里边形容佢咧，上帝话啊，懒人独居不好，唔系佢需要一个配偶去帮助佢。男人真系好需要帮助噶，而呢个亚当同样咧就系唔可以食嘅禁果，就系因为亚当令到咧地受咒诅，跟住咧就要圣经形容咧就系要汗流滿面咧，先至可以去糊口啊，先可以揾食啊，搞成咁，呢、這個就係亞當係該隱嘅爸爸父親，呢、這個就係該隱嘅原生家庭。今日我哋唔係講原生家庭 ，OK？ 聖經咧冇去形容咧，究竟係亞當夏娃點樣去影響該隱，俾咗我哋好多空間去諗喎，係嘛？可能期望帶來的就是很多的壓力，可能還有很緊張。跟著作為長子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責任，這個就是該隱。不過在同一個家庭，我們看到其實亞伯之後的失突都是來自同一個家庭的。該隱去向上帝去有个贡献、okay? 好事变坏事，三至到十六节，我请大家同我读三至到第五节上，好唔好啊？
这些日子， 該人拿地裡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。亞伯也把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肪獻上。耶和華看中亞伯和他的供物，卻看不中該人和他的供物。
該人為耶和華去獻供物，即係禮物啦。本來是一件美事嚟嘅，點知咧亞伯又獻喎，而且咧耶和華係睇中咗亞伯同佢嘅供物，就睇唔中該人同埋佢嘅供物。睇中呢個字咧，當中係有一個仔細考慮同埋關注嘅意思嘅。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咧送禮物俾你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啦？但你得不到一個正面的回應，我不知道你會有什麼反應呢？你有什麼感覺呢？又或者呢，有很多人送禮物給你同一時間，我不知道你生日還是什麼的日子，那你又怎樣去衡量那份禮物你是看中喜歡還是不喜歡呢？這裡耶和華見到兩份供物，耶和華選中一份，其實這個是耶和華他自己的選擇來的。這裡聖經就沒有很詳細去講究竟為什麼耶和華選中亞伯和他的供物，聖經沒有什麼 很詳細地講的。有人就會有這樣的提議了，會不會因為亞伯獻的是頭身的羊呢？還有羊的脂油，okay？ 是不是這樣比較貴重一點呢？又合上帝之後講到獻祭的要求，其實這裡不是講到獻祭，而且呢我們留意將來獻祭的時候其實不只是獻動物的嘛，還可以獻素祭的，汗流滿面你才可以去找到裡面的出產。新約聖經就給了我們一點提示，在希伯來書十一章四節，他說因為亞伯是因為信，所以比該人所獻的更加美，所以可能的分別未必在於那個供物都未定，而且因為該人的職業他是耕田的嘛，是不是？他是耕種的嘛，所以很自然他獻的就是地上的出產。而亞伯呢，他作為一個牧羊，他獻上羊，這個就是理所當然啦。就正如好像在我們當中，我們有不同的職業，我們都可以當中藉著我們所得的，我們獻上給上帝。就好像剛才提過，就是我一個機構裡面服侍，我們跟另外幾個的專業的團契，我們就一起就在神學院裡面就有這個課程，就教怎樣去做這個教會的管理。裡面有會計師，有律師，有工程師，有職師，又有就是我們做金融的，咁大家幫助有關嘅，我哋就係咁樣去用自己嘅知識經驗咧，去獻上俾上帝，去服侍教會。每一個人都可以咁做嘅，大家都可以咁做嘅，無論係咩職業都可以咧去服侍獻上。喺聖經呢一度，似乎作者更加關心嘅就係該人佢之後嘅反應，多過點解上帝就咁嘅選擇。當該人知道自己所獻的沒有被接納之後，他有什麼反應呢？失望，當然啦，是不是？一定啦，怎會不失望呢？換轉是理由怎樣呢？大家可以想一個這樣的圖畫，試想像一下一位即是教會的元老，元老不是長老，不一定年紀大的，他可能是第一代的會友，可能當中很多都是啟福的第一代的會友。他一番熱誠去服侍教會，服侍上帝，花了很多心機時間，做了研究，去寫了一份建議書，想著交給劉牧師或者給執事會提出他的意見。怎知呢，同時有一位很資歷淺的一個肢體，他又提出了意見，最後他的意見就是那位元老，okay， 不是長老，元老他的意見沒有被採納。如果是你的時候，你是有什麼反應呢？ 究竟該人有啲咩反應呢？我哋睇下聖經裏面所講。請大家咧讀一讀第五節去到第七節，好唔好啊？
該人就非常生氣，沉下臉來。耶和華對該人說：你為什麼生氣呢？你為什麼沉下臉來呢？你若做得對，岂不抬起頭來嗎？你若做得不對，罪就伏在門前，他想要控制你，你卻要制服他。
呢度聖經話該人係非常生氣，好嬲，好憤怒，沉下臉來。沉下臉來係咩意思呢？可以理解為哇，面色都轉曬，或者係垂頭喪氣。可以話咧，該人又嬲又沮喪，而且呢度唔單單係生氣，仲係非常生氣、非常憤怒。大家知唔知生氣同非常生氣嘅分別啊？你睇下你屋企，如果有一啲人你識分嘅，係咪某某屋企人非常生氣，同埋佢生氣係爭好遠嘅。喺聖經裏邊咧，講到非常憤怒嘅時候，好多時候咧就同殺人事件咧就連埋一齊。即係話，當你見到聖經裏邊形容某啲人係非常生氣嘅時候，原來咧好多時候咧之後發生嘅咧就係殺人嘅事件啦。當中六至七可以留意到咧，聖經形容完該人嗰個嘅反應，到真係亞伯被殺之前，就記載咗呢一段嘅對話啦。大家可以想像下，究竟上帝係用啲咩嘅語氣去同該人講啊？呢度顯示咗咧，上帝固然係冇接納該人嘅公物，但係唔代表上帝唔理該人，唔代表上帝放棄佢。相反，耶和華就主動嘅去接觸、去關心該人嘅情況。呢度咧，上帝問咗兩個問題：咁沮喪咧？呢度咧，耶和華似乎佢唔係期望該人即刻去回答佢。況且，其實呢兩個問題咧係需要時間嘅，需要時間去反省，需要咧誠實咁樣去面對自己。如果需要你即時回答嘅時候，可能咧你即刻嗰啲叫做自我防禦機制啊，即刻咧就塌著咗，你就會去辯護噶啦。耶和華喺呢度咧耶和華之後咧就提供咗兩個選擇，帶嚟兩個好唔同嘅後果，做得啱同埋做得唔啱啊！究竟怎樣去處理自己的情緒，怎樣去反省奉獻禮物的個心態，怎樣去面對耶和華的拒絕，沒有接受那份的禮物，又怎樣去面對亞伯呢？若然做得好，做得對，就可以抬起頭來，可以掃走那個憤怒和沮喪。但如果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對，不去面對、不去處理自己的問題的時候，罪呢就會瞄準去撲擊你。這裡提到伏在這個字呢，指的就是野獸躲起來在那裡瞄準，趁著機會的時候它就會去撲殺、去攻擊它的獵物，罪就會趁機去控制該人。而該人的責任是什麼呢？他責任是要去克服、去克制罪。呢度講嘅你要制服他，呢、这個你呢個字咧，作者係用咗一個強調語氣啊，意思即係話你啊係你，你要去制服罪啊，唔係別人。可能你會問啊，我都會問啦，點樣制服啊？係咪嗰啲野獸撲出嚟好犀利噶嘛？係咪？可能你睇過動物片啦，你就了解啦。最好的方法是怎樣處理呢？怎樣制服呢？就是不要讓他伏在你的門前， 所以咧系需要赶快佢去处理，唔好拖啊，唔好睇轻罪，仲有就系唔好高估你自己。我哋继续咧去睇第八去到十二节，好唔好啊？请大家又读啦。
阿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时，该隐起来攻击他弟弟阿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你弟弟阿伯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弟弟的血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嚎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这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弟的血。你耕种土地，他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漂泊在地上。
对于上主的忠告，两条不同的路，该隐没选，做得对。他容许他的愤怒一路一路的发酵，以致将他的弟弟阿伯杀死。这个不是一时冲动，他是将在草场上面牧羊的阿伯带到去田间该隐的主场，他又将他弟弟杀了。本来是要献礼物给耶和华的，现在他就将自己去献了给那位恶者。就好似约翰一书里面提到该隐的时候，他说他就是属于那恶者，他杀了他的兄弟。该隐这个选择带来很严重的后果。在十一十二节提到该隐杀阿伯的血就污染了这块土地，而他必会因为这块土地去受咒诅，他再耕种的时候土地就不为他效力。不单是世上第一个 BB， 他不单单是世上第一个杀人犯，他还是第一个是直接被咒诅的人。最后请大家读十三到十六节。
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担当的。看啊，今日你赶我离开这块土地，不能见你的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耶和华对他说，既然如此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于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。
大家留意呢，大家已经读了一至十六节了，起码今天你听不到我说什么，你不知道我说什么，起码你已经读了圣经了，那十六节就可以带回家了。耕种的时候那块地不去效力，可能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你经常用电脑加上你的手机不为你效力的时候，你就想到发生什么事，你什么都做不到。用今天的讲法，该隐是要转工了，因为他耕种但地不去为他效力了。他会面对稳食的困难，咁漂流，流离飘荡在地上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该隐很清楚的，在第十四节咧，佢话今日你赶我离开呢块地，不能够再见你的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定杀我。呢个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他要离开耶和华的面。大家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觉，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定轻描淡写，哦，不见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一个星期，可能你都只是今天才见的嘛。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的诗歌，敬拜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亲近上帝。这里说他要去离开耶和华的面，该隐，纵然你觉得他很差，但他仍然知道离开耶和华的面是什么意思。仲有就是这里见到，原来不是只是单单揾食困难的问题， 不是只是生活的问题，而且呢还是呢生命安全的问题，因为人们会杀他。面对这么严重的惩罚，该人就向耶和华申诉，没有后悔，经文是没有很清楚去交代的。不过呢刑罚这个字，刑罚太重了，他即是担不起的。刑罚这个字同样可以解释为呢罪孽。最少显示了呢该人他知道他所做的呢其实是带来惩罚的。如果你是上主的时候，你又会怎样去回应该人呢？可能当中我们这做父母的，你有些经验、你的仔女见到你的罚的时候，他跟你讲数，不知道他是求情还是投诉。你会不会说警告过你的啦，你又不听，你做的事你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任，是不是很熟悉呢？这些说的话，因为这些是你说的嘛。上帝又怎样呢？上主为该人立一个记号，免得有人见到他就去杀他。有不同的意义，当然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，就好像还记不记得在伊甸园的时候，始祖犯罪，犯罪之后他见到自己赤身露体，跟着他就拿树叶去遮住自己的羞耻。上帝怎样做？上帝是亲手去用兽皮去为他们做衣服。上帝的恩典，这里上帝说去为该人立一个记号。可能还有其他原因的，就是要避免再有谋杀事件、杀人事件，因为其他人会去报复，会去追杀这个该人。可能还有就是上帝给该人有后代，让他有改革的机会。在这里他要去远离上帝的面，去到伊甸的东边罗德之地。罗德的意思呢，就是飘荡的意思，就是他要在当中流离失所。其实不单单是该人要离开上主的，连他的后代呢都要离开上主的面的。我认识一些的肢体，一些弟兄姊妹，当他们恒常去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，他会去带他的子女一起去回教会，他会邀请他的父母一起去回教会，让他们一起去敬拜上帝，去听圣经的话语，去认识福音。但是当这些肢体因为某些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没有再回教会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只是他远离上帝的面，他的家人、他的子女、他的父母都少了很多机会去听福音，去认识上帝。所以当一个人不去教会的时候，其实不是单单他自己的问题，而且他身边的人呢同样都会受影响，失去很多机会。讲到这里，让我们稍稍去总结一下这个该隐那个人物。该隐他是带着父母的期望去出生的，妈妈想着他可以为母报仇了，可能就是带着这样的期望。该隐一心想着去取悦上帝，但是当他没有听到上主的警告和忠告，他容让愤怒一路的去发酵，最终就将他的弟弟杀死。该隐的选择叫到耶和华，叫到他的父母，甚至是他的弟妹，都是大失所望。换回来的就是很重大的惩罚，这个惩罚大到让他自己都好像失去盼望一样，他要离开上主的面，而且这个罪的影响一路一路的延续到他自己的后代。毫无疑问，该人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来的。当结果 不似预期的时候，达不到他的期望的时候就出事了。 上主问他为什么愤怒，为什么沮丧，其实是给他有机会去反省自己。该隐的愤怒反映了什么呢？反映了他有比较的心态。为什么上帝看中亚伯看不中我呢？他有自义，我明明都是奉献了公物的，为什么没有被接纳呢？还有反映他的骄傲和嫉妒，他看不到有亚豪，同样他缺乏那份的爱和感恩。你看看被上主悦纳的明明是他的弟弟，但他没有为到他的弟弟的感恩，他没有为到他弟弟的自豪，显示到他对兄弟的爱究竟有多少。还有就是不信和不去信服，这点可能和上面自义的可能有些相似，矛头不是再指向亚伯了，指向上帝。他不相信上帝，他看中的，他所选的，他的决定是最好的，就算是他不接受，他不愿意信服。哇，我们看见该隐真的有很多不善的地方，但这里不是说该隐，这里是说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原来跟该隐都没什么两样的。在该隐的故事，我们要学习些什么呢？我们需要有真诚的敬拜。神是看中人，跟着他的公物。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检讨我们敬拜服侍的动机。我们相信神是值得我们的敬拜，值得我们献上的，不是我们要追求这个回报，包括是上帝对我们献上的接纳。我们要处理我们的负面情绪，愤怒、嫉妒、失望，其实这些都人性的一部分，是吧？大家都经历过。关键不是否认那些情绪，而是要学习在神面前去诚实地面对，找到背后的原因。正如上帝这样说，这样问你，为什么愤怒呢？你为什么沮丧呢？我们可以寻求上帝的帮助。之前在大家当中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跟大家分享过一些例子，让他去凭着信心去为上帝作见证，鼓励到他身边的人。我自己是怎样呢？其实我很多时候都带着那份情绪，有很多愤怒，很多不明白，也不想接受。但今天呢，我仍然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去一起服侍的时候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相信上帝是他所的安排是最好的。明不明不明，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明白上帝所做的事，但是你相信，你信不信呢？上帝为我们安排的是最好的，不是凭眼见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路一路经历过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处境，你面对的是什么事情，有些什么情绪，但是上帝是值得我们相信那位。同样我们需要学习去承担那个责任，那个选择的责任。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面在善恶之间做很多个选择的。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，也给我们很多的警告，很多的提醒，但始终那个选择权在我们手上面。好像还记得四章七节那里提到，你要去制服罪，那个你是你，不是别人为你选择，是你自己选择。不同的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去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靠着上帝，依靠去做啱的决定。我们要去相信，去经历上帝很奇妙的恩典。在我们最失败的时候，上帝仍然在这里。 他的爱，他的恩典比我们的罪更加大，他的怜悯超越了我们的软弱。我们要记得上帝给该隐那个的记号。最后要彼此相爱，这个我们经常听的。约翰一书首先我们提过了，约翰一书约翰提醒我们，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收到的命令，我们不可以似该隐，他杀了他的兄弟。在第十五节他说什么？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憎恨弟兄就杀人的。如果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一些你不喜欢的弟兄姊妹啊？你即刻可能呢有些面孔在你的脑海里面浮现出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要骗人、啊、那些就可能就是你不喜欢的弟兄姊妹。我也有的。那么怎么样？难道你有两个选择？要是就不断去想他的不好的东西去 justify 你那个不喜欢他的原因，这个就是你做得不对。你要怎么做对他呢？为他祈祷吧，为他祈祷吧。还有很重要就是为自己祈祷，不要被那个愤怒那个生怒一路发酵。我相信你不会杀他的。除了该隐的故事让我们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再进一步去想，就是刚才我们提过该隐的故事在第四章，但是在创世纪的段落里面是由第二章四节开始一路下去的。究竟这个故事在这个段落里面有什么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圣经作者要给我们什么的信息，要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？其实今天呢，我们在即我们刚读完，大家都读过十六节的经文里面很多的字眼，原来在第三章的圣经其实都出现过的了。四章七节刚才提到说罪要控制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控制和制服，你知不知道就是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夏娃她要恋慕她的丈夫，她的丈夫要核制她，那两对词是同一个字来的。控制恋慕，恋慕不是说、啊、我很爱她，不是、啊、是要去支配她控制她。耶和华就问亚当，你在哪里？同一个字来的。跟着第十节，耶和华问该隐，你做了些什么？这个就比对回耶和华对女人说，你究竟怎么做这些事情出来呢？跟着该隐的惩罚，耶和华将他赶去离开这片地，要住在伊甸的东边。当始祖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就将亚当赶出去伊甸园，还要在伊甸园的东边去立下了，即守住那个地方，不让他再入这个的生命树。这个是一个对比来的。今天当我们一路读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不会怀疑，因为呢我们已经忘记了。就算我们去读，就算你去灵修，你今天读完第三章，听日读第四章，你读第四章的时候，好多时候你已经忘记了第三章讲啲咩啦。就正如讲完道中间，刘牧师祝福完之后，你已经忘记咗今日你听佢啲咩道啦。但系以色列人唔会噶，因为佢背晒嘅，佢哋好清楚。当佢读到第四章嘅时候，佢知道同第三章系有关系啊。作者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大概就要将始祖犯罪和亚当犯罪连在一起。夏娃说的说话，他说可以理解成为 他好像耶和华这样生了个男子。还记不记得他们就是想好像耶和华这样去知道善恶？这个就是他们亚当夏娃犯罪的。该人在面对的考验，他要处理心里面那种的愤怒和沮丧，就好像亚当夏娃他面对的考验。他们 心里面对那个善恶树的果子那个贪念。还有同一样的就是上帝之前已经警告了他们了。其实该隐在耕种的时候，他正正就是体验人犯罪之后那块地受咒诅，令到他们要去汗流满面才可以去找到食那种生活。他一日都经历过经历着犯罪之后的后果，但是他却忘记了为什么他日日都要这样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说。作者要让读者知道，人的失败犯罪已经由伊甸园里面出到去伊甸园的外边了，已经由第一代人类的第一代去到第二代了，而且情况一路的恶化。在第四章里面一路在记载里面，该人的后代拉密见到呢，其实那个暴力那个罪恶一路一路的升级。作者要我们读者知道罪恶有几咁严重，同埋有几咁影响几咁大，就是因为没有听上帝的说话。我们一定要去警惕，一定要留意当时的读者是什么人呢？以色列人。当时的读者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当时不是个人拿回本书读回他自己的东西，不是啊。当时读者拿着的时候，有了上帝的吩咐，上帝的律法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你去跟着去做，定是不去做。作者告诉读者听，这两个选择，你想做得对定是做得不对，有什么的后果摆出来。但是责任就是在读者本身，你的选择。第二章四节那个标题呢，天地创造的来历。在 Net Bible 一个英文的版本里面的注释，他这样去将这个标题这样的，他说就是天地创造变化的历程。如果用广东话讲，可能就是这样讲，天地搞成这样的原因。你知道读者读的时候呢，不是由四章一节开始读的嘛，是不是？其实一章一节开始读的嘛。当他们读完第一段的时候，见到上帝的创造，上帝说他创造所有的都甚好。但是他们的现实两回事来的，为什么是好呢？第二段我们今天看第四章，加上基本上二章四节开始创造，跟着人的犯罪，又告诉我们为什么是搞成这样，究竟出了什么事。不听上帝说话是有多严重呢？这个给我们看到了。做得对和做得不对有多大分别呢？我们都明白了，该隐就成为了我们的尴尬。当我们一路读的时候，一片的堕落黑暗，但是在第四章，即是这个段落的最后一节，四章二十六节里面提到失特生了个儿子，名叫以罗士，这些光，上帝仍然在这里，人开始懂得去找上帝。作者要给我们知道的，罪不可以轻看的，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这个是我们的选择，做得对做得不对。今天我们没有藉口，因为我们可以靠上帝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他会提醒我们，我们仍然有软弱，但我们需要更加的去依靠上帝，靠着上帝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在最后呢，我就揀了四章七节呢成为今天的金句。我们很现实的，我们即是讲到刘牧师更加或者 Doris 很清楚，你讲完道之后，你一阵喝茶的时候呢已经不记得了你听过什么了，但希望你仍然记得这个金句四章七节，所以呢都请大家再一次的读。
你若做得对，岂不抬起头来吗？你若做得不对，罪就伏在门前， 他想要控制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
愿意上帝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，我多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有圣经，你让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去认识你，又给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要再一次求你去怜悯，再一次求你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好像该隐一样那种的自义，那种的愤怒，那种的嫉妒，甚至那种不信和不去信服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但主啊，我们又知道你可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去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怜悯，求你施恩，求你赦免，更加求你给我们的力量，靠着你我们去制服罪。主啊，我们好想能够成为一个你合用的人，你合用的器皿，在这个地上里面我们去见证你，让人知道在罪的里面我们有出路。主就求你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去选择合理的路，不去忘记你用手所做兽皮的衣服。主，愿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去工作，提醒我们，你的圣灵继续去用你的话语去鼓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安慰我们。多谢你和我们一起，多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